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主角的双手为了家庭来操劳，强壮的身体是儿女的依靠，工作许多心酸，但从不发出怨言。有时装扮小丑，有时安静显威严。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父亲节特辑，好父亲胜过良师。
汗流满脸带来欢笑，供应家人的需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父亲节特辑节目，好父亲胜过良师。我是主持人小丁。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爸爸你来共进晚餐。曾经有人研究香港与广州家庭的异同，其中一个共同点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均不足。大约 78.5% 的青少年每天平均与父亲的倾谈少于30分钟，与母亲的倾谈少于30分钟的已有 66%。 这可能是全球性华人的现象。华人爸爸工作经常超时，交际应酬繁多，能够与孩子共进晚餐的是少数中的少数。与家人一起共进晚餐这件事重不重要？值不值得努力为之呢？每个人每天都有三餐时间，但大家都早出晚归，各忙各的。有了孩子后的生活更几乎定了型，于是晚餐变成了大多数家庭每天唯一可以与家人相聚的时间。所以我们绝不能轻看这段宝贵时光。许多父亲感慨孩子喜欢和母亲谈心，跟自己却没有太多话题。孩子到了青少年阶段，为父者就更有挫折感，不知该如何与孩子沟通。假设你正面临这种状况，我建议你更要珍惜全家一起的晚餐时间。有一首中文流行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们千万不要让孩子有一个不回家的父亲。若孩子习惯父亲不会与他们一起吃晚餐，那实在是件悲哀的事。当未能回家用晚膳时，要表示歉意，让家人知道自己是多么为此感到可惜。容我给做父亲的一些建议。首先，下定决心排除工作、交际应酬及其他阻碍，一周至少有一半时间与家人一起吃晚餐。其次，告诉上司、同事自己对家人的重视，这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也许同事会对自己的这个决定嗤之以鼻，或觉得我们太黏家，但这又何妨？别人不能代替我们过我们的日子，美满的家庭关系对我们自己来说可是生命中重要的事。若是平日无可避免要应付忙碌的工作，那就把握周末，将时间留给家人，以弥补周间相处的不足。对许多男人而言，以下的建议可能比开山辟石更为艰巨，但你若能接纳其中一两项， 又试着付诸实行，我深信你的家人必会为你的改变而欣喜，你也会蛮有成就感。一，高高兴兴的用餐。做父母的也许讲究孩子在饭桌上的规矩和礼仪，这是很好的家庭教养，但是一家人自然舒适的边吃边谈，温馨相聚，不是比固守什么礼仪更温暖吗？让晚餐成为全家人期盼的时间，一起享受食物，笑话家常。千万不要在餐桌前谈论金钱、事业或指责孩子，除非你想大煞风景，减低每个人的食欲。若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尽可能换个地方，饭后再谈。许多家长老是爱在餐桌上训斥孩子，不是责备孩子没有努力学习，就是不满孩子吃得太少或挑食。其实不必每次都只盯着孩子吃多少，父子关系远比多吃一口青菜来得重要，而且也没有孩子会因一两次偏食而发育不良。试想，吃一顿饭犹如身在法庭，孩子面对公审，老爸是审判官，还能够吃得欢喜快乐吗？孩子不尽快逃之夭夭才奇怪呢。既然要给家人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就不要在餐桌前闹情绪。任何一个人皆不可能每天凡事都顺利，不遇任何挫折。许多时候，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仍然是沮丧、焦虑，甚至愤怒。但若不谨慎处理这些不快情绪，很容易就会摧毁我们的家庭生活。诚然，家人应该学习关心你的情况，也有必要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但不要选在用餐时间宣泄情绪，这只会使菜肴添上不可口的辛辣和苦涩。二，鼓励孩子分享，多听心声，少做批评。有心的爸爸虽然不必亲自进入厨房准备，却也会为晚餐营造气氛，即准备几道菜。这几道菜就是话题。我不是要吹捧高级餐厅的气氛，如音乐、烛光与较好的餐具，只是气氛却是要刻意营造的。这是属于我们的家，为什么不培养一些全家人引以为傲的传统气氛？一天下来，孩子和妻子一定会发生或遇到很多事情，虽然可能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但聪明的父亲会懂得鼓励他们分享，主动询问，微笑的点头，专注的眼神，都能流露一份关心之情。今天发生什么事？这并不是一句很好的开场白，我们可以更有技巧地表示自己对家人的兴趣。例如，昨天你说你的朋友，后来呢？父亲应该记着上一次的谈话，然后继续跟进情况。同时，我们也要有基本的礼貌。当妻子和孩子发表意见或讨论事情时，切勿插科打诨，或以嬉笑态度面对。很多男人会在不经意中对妻子、孩子的见解与看法流露出不尊重的态度，例如，你懂什么？才不是这样，不知道还乱说。这些都会立时打消他们愿意分享的心。若是经济许可，可以在晚餐时间讨论下一次想到哪一家餐厅用餐，把全家外出吃饭当作是计划家庭旅行般讨论，这不是蛮有趣且会引起大家兴奋的议题吗？做父亲的也可以问，下一次我们若要再去烤鸡店，你们想点什么食物？又或我下次要吃，你们要吃什么？话说回来，请父母不要对孩子说的话有过度反应或妄下判断， 或贬斥当中涉及的人和事，只需做一个聆听者，这是一个享受天伦之乐的时间，而不是批判大会。当然，不是只在餐桌上才聆听孩子的心声，父母也要懂得从生活细微之处观察孩子的心境，为他们做适时适度的疏解开导。三，专心享受晚餐。如果我们选择狼吞虎咽、速战速决的吃饭方式，又怎能期望家人会享受与我们一起的用餐时刻呢？要细细品味，慢慢咀嚼各样食物，还要避免分心。我们教导孩子要专心吃饭，不可以边吃边玩，也不能东奔西跑。可是我们又是否专心与家人一起享用晚餐呢？我们是否心不在焉，又或是任由其他事情打断及影响我们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孩子不会为此抱怨，只会从我们身上学到，与家人相处并不是特别宝贵和一件值得珍惜的事。面对青少年孩子的沉默，没有任何话题好沟通，许多父母都会有很大的挫折感。家长好心问起几句，往往只得到短得不能再短的回应，有时还会加上一张臭脸。在这样的折磨过程中，就要好好把握一起吃晚餐的时间。不论如何，青少年的孩子最期望父亲能多聆听自己说的话，不滥用权威。今天许多父亲都需要学习以现代父亲模式耳听口诵，在餐桌上与子女沟通。晚餐时，或许我们的脑子仍被日间凡事所缠绕，心情仍然处于低谷，但是家人很渴望我们至少给他们一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的专注。另一方面，请尽量不要在吃晚饭时接电话，这应该是属于家人专有的时刻，让家人知道一天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属于他们和你专有的，这表示你把他们看得很重要。四，享受主餐后的甜点。我们不应把家中饭厅当作食堂或是外面的餐厅。我们有没有向妻子或预备食物的人说过谢谢你的预备？我们不该把桌上的食物当作理所当然。许多家长都抱怨现在的孩子不晓得感恩，也不会道谢。请问，这会不会是因为他们欠缺了一个榜样呢？身为父亲、丈夫，让我们给大家一个提议，多坐一会儿，给做菜的人一点欣赏，一点感谢，然后帮忙洗刷碗筷。这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你既不急着走，也就无形地鼓励孩子多留在餐桌旁，为家人创造更多共处的时间。然后你的身体力行参与清洁厨房餐具，就再没有人以为自己是贵宾，单单只享受别人的服侍。你也许没想到自己多做片刻，动手多做一点，竟会带来这么美好的效果吧。其实还不止于此，好戏还在后头。就像吃西餐般，最后还有一道甜点。有些丈夫不明白为什么妻子每每躺上床后就像凋谢了的花朵黯然失色，更了无兴趣。倘若你能帮助妻子做善后清洁，这绝对是在数小时后帮助你在卧室中赢得他身心的最佳前奏。如果丈夫是个懂得道谢又能体贴协助做家事的男人，有哪个妻子还会无精打采身心倦透？有人说前戏是从厨房开始的，不无道理。我们在孩子身上如何能有影响力？ 许多家长认为有权威就有影响力。中国人爱用权威教育子女，有的甚至是铁腕专制型，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不但为亲子间竖起高墙，更会使他们对你避而远之，甚或持对立态度。另外还有很多不健康的权威表达，如我吃的盐比你过的桥还要多的经验型，钱是我赚的你就得听我的主人型，你肯听我的就有好日子过的胁迫型等等。这些以操控、威逼利诱等方式激发孩子的教养方式，对父子关系绝对弊多于利。尤其在孩子进入青春期后，这样的权威式镇压很容易产生我们万万想不到的巨大反弹。毫无疑问，建立在关系上的权威才能持久，更能在孩子生命中不同阶段发挥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孩子是因为亲情和信任而尊重父母，并不是基于恐惧。子女与我们能有朋友的关系，岂不是每个父母的心愿吗？我想，也一定有人会反驳，那父母的权威何在？要如何教导长幼有序呢？如果孩子没大没小，甚至爬到我们头上，那怎么办？父母需要帮助孩子理定界限，但不是只尊卑的界限，而是和上帝心意的次序。他是家庭设计者，让他们晓得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扪心自问，我们真的希望子女对我们畏惧而不是敬重吗？再说，权威不是基于从上而下的指令，毫无协商余地，乃是能够影响孩子，不坚持己见，态度坦诚，并且当我们错了，就勇于承认错误及不足。本文摘编自《天下爸爸心》一书，作者李道宏。谢谢收听，明天再见。
爱情是我们一生做最久的目标，而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体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父亲节特辑节目《好父亲胜过良师》。我是主持人小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小丁要和大家分享另一篇文章《心目中的爸爸》。如果有人问我们的孩子，你觉得你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你想他们会如何回答？我们会担心会是什么样的答案吗？会为那个答案而惊讶吗？孩子就像白纸，他的人生是因着看见、听见和感受到父母的言行而不断描绘成形，尤其是父亲，在这张白纸上留下的痕迹更是特别深远。孩子如何看自己的父亲？ 对父亲的印象不仅仅只是一个记忆而已。父亲会影响儿子将来如何做一个父亲。有其父必有其子，就是这个道理。会影响女儿将来如何选择终身对象，这也是为什么在暴力家庭成长的女孩往往又重蹈覆辙，嫁给一个粗野的丈夫。毋庸置疑，不论父亲是怎样的人，因着他是父亲，就无可避免或多或少影响子女的人生。既然父亲的形象这么重要，又无可避免地会影响子女，那么我们是否知道自己的父亲如何影响今天的我们？我们又如何运用父亲的角色去影响祝福我们的下一代呢？我相信不论是富是贫，每一位父亲都希望留给孩子美好的回忆，让孩子以父亲为荣。然而倘若我们不花时间，也不愿刻意安排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我们岂能在孩子心中留下什么正面的影响了？更令人遗憾的是，可能当他们翻开记忆的相簿时，我们的样子竟都是模糊的，甚至找不到半个影子。每一位父亲都不想在孩子心中留下负面形象。是的，天下是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父亲。每个父亲在某种程度上也一定有他的过失或欠缺。然而，这并不应该是我们不去改进，不立定心志做好父亲的借口。只要愿意，我们都能留给孩子珍贵的回忆，成为他们生命成长里最美好的一部分。让我们花点时间思考以下几点，好吗？一，孩子心目中的爸妈是轻松可亲的，还是不断要求他们，常常不满意他们？二，若少一些课外活动，多一些与父母共聚的时刻，孩子会更幸福快乐吗？三，我们是否常常认为孩子浪费时间，并且只能参与对课业有利的活动？四，我们是否了解孩子的潜质、性格与兴趣，然后因材施教？五，我们曾否邀请孩子的朋友到家中做客，并试着了解这些朋友的家庭背景，或是希望孩子止于功课好的同学来往？六，我们的孩子会认为我们在歧视别人吗？七，在我们的言行中，孩子是否看到待人以诚、尊重他人及扶持弱小的生命素质？你给孩子时间和专注吗？许多父母不懂得如何与青春发育期的孩子沟通，只看着孩子的身材、外貌、性情不断改变，却不知如何打开话匣子，更遑论能给他们一点经验的分享和帮助，最后便干脆让孩子自己去摸索罢了。不少家长在孩子青少年期时摸不着他们的心，以致带来许多误解，更可惜的是父子间因而逐渐疏远，不知不觉变成同居房客。遇到这种情况的父母，不要气馁，也不要唠叨，更不要发脾气。如果我们抓住机会，多接受孩子的观点，放下我们的身段，尝试以朋友的态度来沟通，我们一定能恢复昔日的亲密关系，并且能继续陪伴他们，面对那些我们早已走过的路。你知道孩子感到最幸福的事是什么吗？中国及台湾及香港都曾经分别做过类似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孩子认为最幸福的是爸爸妈妈天天的陪伴，而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有零用钱或玩具。 要多花时间与孩子相处，这是建立父子关系的老生常谈。然而，对许多父亲而言，却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我们下班时往往是拖着一身的疲惫归家，只想轻松安歇一下，于是亲子时间便遭牺牲。更糟的是，有些父亲以为孩子有母亲的陪伴已足够，又或认为陪伴孩子就是与他们一起盯在电视前或一起玩电子游戏而已。常听到一些西方朋友提及他们带着孩子一起去钓鱼，甚至一起到野外过几天露营的生活，听来颇令人羡慕，不是吗？华人父亲能和孩子拥有共同喜爱的活动的，着实不多。说穿了，我们不是抽不出时间，而是根本没有刻意为孩子预留时间。孩子或是遭父母拒绝，或是看出父母缺乏与他们相处的兴趣，久而久之，也就不会再去打扰父母。当孩子认定父母不爱陪伴自己，或不重视与自己相处时，那是何其悲哀的事。有人提倡与孩子一起的时间应该重质不重量，这所谓优质时间的理论，许多时候反成了我们不愿更细心关注孩子的堂皇理由。到底怎样才算是和孩子在一起呢？就是融入他们的世界，关注他们各方面的需要，建立情感与关系上的亲密感，对他们所想、所喜欢、所做的感到兴趣。随着孩子日渐长大，我们或许不再需要那么频繁直接地参与孩子的活动，但无论如何，孩子仍会盼望得到我们的关注。关注需要时间才显现出来，优质的时间就是让你的孩子知道自己得到你的专注，是你心中欣赏的主角。本文摘编自《天下爸爸心》一书，作者李道宏。谢谢收听。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信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